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经直至菩提圆规，为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经直至菩提圆规，为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经直至菩提圆规，为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首先呢，说说还是一样安住在三殊胜的修法上面，尤其是皈依发心的部分。所以平时大家就是用皈依那个寄诵，皈依发心的寄诵，或者是发愿的时候说自皈依佛当愿众生这种的，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真如金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通力大成一切无碍，就类似的，就是平时这种的有些念的也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俱舍论或者其他的一些里面大毗婆沙论这些里面也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偈颂，这些也可以念，还有那个经里面也有优婆塞经，这个戒经里面这些，所以发菩提心的时候就入心论的很多偈颂里面都比较多，就是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因为皈依有这个内外密集密这些意思，从这些角度发菩提心的这个上面，跟我们说昨天说的前天就是有真实依乐这个上面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大部分的人在现实当中就是说相对的一种发心里面，多数人吧，除了这个别的人也有，就是非常的就是特别的一些状况的以外，就是很多人比较真爱某一种自己的身体啊，或者是关心自己的这个苦乐呀，这样子。所以以此类推说，其他众生也是每一个我或者每一个像我一样的这些其他的众生。所以有些时候有观想三界六道观为自己的这个繁荣的这个身体啊，上半身下半身就代表上三道三善道三恶趣，下三道就是三恶趣，就是下半身，然后以这种的方式就是建立某一种的关联，系的一个修法。当然知母念恩报恩这些方式，或者是就是自他交换的一些种种对境的方式，这些都很好。那今天我们是圣道宝满论的第13个部分的内容， 13个部分的内容。这些很多内容大家平时已经是有接触过的，基本上都有接触。但是说康伯巴大师曾经说过，说没有遇见我的人未来的时候就是不用担心，就是这些著作呢，包括这本著作呢，就是代表他在的时候，如果你遇见康伯巴大师，他也会讲这些法，所以意思说就这部法呢就遇到他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以类似为一种的心态。弥勒日巴的尊者的高徒康伯巴大师遇到的时候呢，就是说应该心意当中保持就是礼敬的恭敬的心，发广大的菩提心。对于特殊的一些政治正念安住在这些如幻的境界这些里面，有的时候这样子安住。一个是实用值很强，所以要有这个五缘的对境，五缘殊胜。然后过分的这种自我执着，一心形成贪嗔的这个情绪，那这个时候正好就是转向，转了内容和方向以后呢，就是发这种菩提心。所以第一个呢，这十三个就是无意指十四法，这里面前面的大部分都是十个，个别有一个十一个这样子啊，一个两个有十一个这样子。但是今天的主要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实意的，或者是这样子来讲，就是有十四个内容。然后第一个说获得人生后，不意念妙法，如同一道薄舟空手而归，没有意义啊，无有意义。所以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人世间呢，就是会寻常当中呢，没有特别觉得人生是极其来之不易，非常稀有难得的。反而是在这个上面的一些就是其次的东西，觉得就是不周到不丰富不圆满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就不开心不满意，稍微老一点可能就嫌弃自己的这个身体不够年轻，稍微体力不是那么好的话又嫌弃自己就是身体体力不支啊，或者体力不够好，或者是乃至细微的一些身体上面的要求，有些人又这样，有些对于钱财或者家境很多名声这些种种的世俗的就是名闻利养，或者说这些八风上面的一些要求非常的精致细微，所以对其他人有很多种的这些期许嘛，那种种，然后如果你的每一种的面向呢某种的就是需求追求没有满足的时候，总觉得这个人生不够圆满了，不够好，有了这个但是就还需要其他的，然后已经有一些，但是如果比上就是比其他的人不足的话，还心不甘情不愿。所以这些就是攀比散乱的方向呢无穷无尽。但事实上面呢，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本身有这个人生呢，得人生这个部分，遇到佛法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的最主要的。就是说也许一个人是80岁的人，但是还是一个人生，还是可以就是闻思修学的某一种就是法器啊。那这个就非常的妙善。当然是不是说得人生都能够直遇妙法，或者这个当然不是，就八仙侠十圆满啊十六无瑕这个上面大家都比较明白。但是如果说即便是这样子，因为心受各种的杂念的冲击而散乱啊，这种的时候就是无瑕的一种的状态，没有现象。 并不需要，就是不一定你需要投身在就是不同的没有佛法的世界，即便是有佛法呢，我们可能就是因为种种的心念，过分的散乱，太多种的这些其他的追求，追求人间的完美啊，这样子，所以期待还可以，就是类似于能够活几上百年、数百年的那种的心态，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有点像失去，就没有抓住重心嘛。所以以前有一些大德，说一个人有没有智慧，不是看他暂时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暂时的学问啊，意志的能力很强啊，这方面的，而是应该观察一个人会不会取舍。如果你觉得学习佛法的道路上面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方向，更有意义的方向，所以这样子呢，可能心思就开始就散了嘛，就是心受其他世俗当中的很多方向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基本上是不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十三，对。所以我们可能时间当中有很多就是世俗的，也许被别人追捧的很多种的方向。很多有些人喜欢艺术，觉得艺术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那喜欢去博物馆啊，或者是展览馆，艺术各种的殿堂，这些里面建筑绘画，各种各样的雕塑，这些上面觉得就是这个上面有意义。有些可能喜欢各种的雅乐啊，这些有些喜欢讲古希腊的哲学，或者是某一些印度有很多种的就我们所说的这个非佛教的这些哲学啊，很多。那在其他的一些社会里面也有自己的这种数千年来带来的那种这些并不是说我们说就是他们不好，或者是怎么讲呢，贬低的意思。但事实上面，因为你是身为佛法的这个修行的弟子，然后而不去意念妙法啊，然后去就是做，没有就是这个里面其他的方向上面没有说能够成就就是正觉佛果，那有些可能确实是世俗间来讲，你不想这个解脱的话，不想成佛，不想度众生，那这样子也许有很多好玩的方向，吃喝玩乐或者是其他的，但是这些的意义就是可以看得到，可以想得到，所以就是从这些上面去看。所以用的这个每一个说了，就后面都有一个例子，跟了一个例子，这里面用这种大家平时能够经常听到的一个，就是到宝洲的时候空手而归，本来宝取宝以后可以用于世间的，或者是就是物质的种种的需求，那这佛法呢可以成就这些精神的圆满，然后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广大的这个愿心，所以没有做这些的话呢，就比较可惜。那在这个上面，我们说不意念佛法的时候，要意念什么样的佛法呢？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说，需要，如果信心不足的话，建立信心是很主要的一个动力，是自己就是深入到修行学修的内容当中。然后说经常内观自心，就是我们说常常观察别人，观察这个人，观察上师，观察金刚法友，观察很多现象，但是应该多观察自己的心境，这样子能够如法的去就是心深于意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们说最终能见到这个心性是吧，清净如自在成就，能够获得这些成就。所以见到上师的话呢，你需要见到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些就没有超越这些妄念而见到心性，所以观察心变得非常的重要，就看观心也是观上师，所以 灌到能灌到星星，就是真正的上师这个意思。所以另外一来讲的话，就是与众生慈悲，保持慈悲的心，这个上面也是一年妙法的。这时候我们不是说一年这个佛法僧的功德，一年这个众生的恩，那这些引荐的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就是对师的信心，对佛法的信心，就是这些方面，就是说内在的正悟上面自己多关照，修持上面就是正悟空慧这些上面，所以如果这些上面就是信心也增上了，慈悲心也增上了，空真的智慧菩提心啊，这些都增长了，去就是圆满或证的就是圆满，这样的话那当然是最有意义的。没有哪怕是接续这个没有彻悟，但是说有某一种不迷失的这个境界，那这样子那也是非常的就是正确的方向。所以这样没做以后呢，得到人生就遇到佛法以后呢，就有点就觉得说够了，没有真正的，主要是这个里面呢就很重要的强一种实修，其实实修很重要的，就没有实义的意思，要实义的话要实修才有实义，所以应该说强调这个部分。所以自己如果下决心的话，就说啊，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不是其他的杂事，当然就是你如果要上洗手间这些可以上，但是意思说睁开眼睛心放松以后应该发菩提心，发这种的真正的愿心，观察无常，观察现象世界的这些因果缘起，并且发菩提心为中心，然后以自己念诵仪轨啊，就是有很多人背的，就是背着的时候，那当然做功课的时候你就是做了这种圆满七支供，这样点香都点灯这样也可以，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念三宝的功德，然后来去就是发菩提心，这样也很好。然后睡觉前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今天一天所作所为如果有不如法的事情，那身与意当中要回顾一下。有些时候甚至很多人说啊，回顾生生世世，回顾这一世，毕竟现在每年每个月都在增长，每天都在年龄在增长，这样的时候呢关照说今天做了什么，昨天这一个星期做了什么，上一个月或者是一年乃至于就是这一生，或者是生生世世到目前为止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应该怎么样去做，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一个方向。所以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就诚心的忏悔筹忏，念诵这个金刚萨埵百字明心咒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三十五佛忏的这种，然后做回向，也把这个一天观作这个中阴，就是说不同的中阴，了解到目前我们正在不同的中阴当中，或者是把一天观作这个一生来，就是关照说，如果真正这一天晚上就是我离开的时间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准备死亡啊？这些上面也要这样想，心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紧张啊、后悔的事情了、就是。然后一些法门呢就尽量熟悉，变成一种自然的就是反应一样的这样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好，然后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就像回到净土回家一样，是吧？没有什么困难。然后第二一个，进入佛门后置身于俗家琐事，如同飞蛾扑火，无有食欲。对，其实就是进入佛门。那进入佛门以后呢，你如果又进一步受戒以后出家的话，那当然就是出家的，所谓出家就是要设俗家，就是这意思。那如果是居士的话，那肯定还是会有俗家的一些琐事需要承担， 大部分时候呢，可能有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各方面的一些需要照顾的，你不可能说我因为学佛，然后不管家里的所有的事情，不管公司的任何事情，除非你已经有这方面的安排计划，能够让他们你该有的这个什么该尽的家庭啊义务或者是为责任这些上面你自己已经打算好了，那安排好了那就很好嘛。如果有钱了，或者是有这个各方面的安排都算是已经准备好了。那没有的，一般的人需要不。哦，不好意思，这里掉线了。这边的那个网络好像就不知道怎么样，停了一下，没事。所以我们说，如果是出家人的话，更应该舍弃某一种的世俗的这些方面的一个，因为戒律上面也是这样要求的。出家人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琐事，所以要出家。但是可能每一个人的状况可能不一样，有一些人是原来是出家人，然后。后来就是自己出家以后，原来有人照顾自己的这个母亲、父亲，或者是爷爷奶奶怎么样？但是后来又有就是其他的状况，所以好像就是老人家没有人照顾啊。这样的话，那是不是你说我是出家人，我不管这个父母亲的死活呀？那这也不可能，还是有一些人呢能够照顾，反而是好事情。照顾父母。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所需吧。以前，就是僧众里面也是一样，照年轻的僧众照顾年老的这个僧众啊，就生病的僧人呢、这方面的一种传统有的，你不能说就是啊，我已经是从家里出来的，所以任何其他的人我都不会照顾，那也不行。过去不是佛有一些就是经里面公案里面都有吗？就是照顾其他的比丘，甚至洗涤他们身上的一些，就是就是不干净的这些就是汗啊、臭啊、脏的一些这个污秽啊，这些如何就是到照顾，然后其他的一些弟子说：“师傅，这我们来，就是好像是有一些法师也是有做这样的事情，说有一个老太太，她好像精神不太正常。”然后经常就老了以后，在一个地方呢，就是乱说话，经常骂人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不能自理。然后那边的可能有些时候周边的人照顾一下，但是他也不是随时在那边在侧照顾，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什么一些就是最基本的那些吃喝这些，还有就是大小便的那些，没有人。打理，后来法师知道了以后呢，就是自己亲自过去以后，还叫了其他的僧人吧，就是来帮助来就是收拾清理嘛。那我 其他地方也听说有这些，就是助理帮助比较好的一些服务机构啊，这方面。当然，那个如果你只是去一次的话，那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是吧？这些有些是暂时一次性，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方式。但是这些以外，如果大部分的人还是在一个比较没有周边的环境，不是自己就是需要。或者是有些地方僧人多的话呢，就是说换班，他们做饭的时候也换班嘛，就是轮流去做事，轮流去照顾其他的老僧人啊、病人啊这方面，那这些算是基本的。但是一些出家人如果说过分的融入到世俗当中，或许他就觉得每一个都是很有必要、很需要的，那这个。就是有纷争的时候，用出家人先去，就是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事情。那这个算不算好事？也是有一方面也算好事，因为很多纷争平息，不会酿成更大的灾祸，这些算是一种功德。但是有一些是，如果因为变成了一个习惯了以后呢，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可能都来找出家人来解决。这样的话，他们也可能打扰到。这种修行以及清净，因为你如果要引入到任何纷争当中，都会要参与去，就是聆听啊，或者是言说呀，很多的。然后万一是有什么不，就是先前的承诺，后来又做不到，这样又要后续的事情要解决呀。那这样子事情越杂越多的话，就是变成比较怎么讲呢？就是好像又违背了那种出离的本愿的那个。出家修行的那种基本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愿望，所以那如果是为了这个寺庙赚钱啊，有些寺庙也有商店啊，就是做生意的呀，这些专门由这个部门养的是吧？那这样子那个也是应该是轮流的，不是长期。当然，如果你长期荒废了修行。去在那边去做专门做这个事情的话，是做得很好的，变成了老板那种的气势，开很多公司一样。那这样还是一个就是不是出家的一个基本的愿望嘛？所以，可能不能说有太多过失。也许他发心好，如果是他生意的心、世俗的野心越来越强的话，可能也变成障碍。所以这个也要看，但这个里面的例子是说。像飞蛾扑火是吧？这个例子本身，就是会烧坏飞蛾扑火和自己会死嘛。所以，为了世间的一些琐事，然后消耗生命，精力全部都没有了，那就是觉得最后你所得这些都是两眼一闭、双腿一蹬的时候就是跟自己没关系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业相随，但是东西不可能相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部分是事实上面说，就是智者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不要，就是做错这个取舍。然后这一个部分呢，就讲的是，出离心。如果出家的话，真正应该有出离的心。你出离真正的出离心，临时要解决一些事情呢，做一些家务或者是琐事这些方面，其实因为你没有，他没有转变你的出离心，而且同时你也是做一种暂时的利益别人的事情，但是说如果，这方面出离心很差很差的话，更应该就是减少琐事，专门修行出离心。然后，唯有信心住于山之石前，如同身处海边而可死，无忧时矣。所以就是这一条，当然就主要是信心。如果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有很多就是大神之士，有很多大神之士的著作。所以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加丰富，每个人都有就是参与的机会。从过去的时候留下声音、视频，这是不可想象的，是吧？那现在就是10年、20年前的视频、声音都有。 过去声音录存录，你只能靠记忆来回忆这个事情。现在你随时可以调出来声音，可以画面都有。所以现在差什么呢？就是差信心。如果差了信心以后，哪怕有视频、声音、文字这些，但是都没有办法帮到人去，就是精进修行啊，获得各方上乘的这些法义的实践了。所以说，如果有一些是亲自在某一个善知识或者上师师父面前，有一些可能就是远在千里，但是有办法，就是直接线上沟通、打电话、发信息，是吧？有这方面的方便。过去这些打电话、发信息、即使在线沟通、上课，这些都不可能，没有这样子，除非你有特殊的一些境界在。这个镜像啊、梦境当中啊、这禅境当中能够现前一些文字、声音，这些有可能，但是大部分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系统的长久的这些要每天随时可以做。那即便是这样，就是各种电子版纸版的各种就是佛法的书籍、法本、法宝啊、珍贵的法宝，这些都做在。但是对这信心不足的话，那也变成就是一般的这种藏书的，或者说变成一种供的拜的对境。那更供拜的时候也是一个常规的心，觉得说我去大殿里面拜佛那很好，拜佛。然后在藏经阁里面的话，应该是就是真真正正的其他地方大堂里面，把藏经阁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宣讲。这样的话就更有意义。那如果也是拜一下藏经阁，然后对僧众的话也一样可以请问，请义啊、请法，或者参加他们的这个就是课程设置啊这些，那也没有，就是僧众也好，或者全部都只是敬而远，或者是拜而就不深入，或者做一些功德，那是反正每个人的自由，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我们并不是说就是念就是简单的那种的阿弥陀佛，见念这个都有很殊胜的意义，很大的功德，就拜一次佛，这些一些经典里面塑一个尊像，或者是这些上面都有很多的功德的宣讲，有的但是就是说真正改变心的话，还需要就是因为我们是熏理智的那种的一种生命嘛，所以这样子需要了解法义很重要，所以了解法义的话，有人讲解的话又变成很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以前不是有恒河边就是挖枯井的这个说法嘛，就是恒河在旁边自己挖枯井的这个说法，那这里举的例子说在大海边，就是如果这个是树苗啊，或者是怎么样，可能有一些是，当然现在我们有人会想说。海是咸的呢，不能喝，这样想吗？那如果，就是你把它，就是怎么讲呢？看作是那种的，就是对善事之间没有信心，它就变成了海一样的。如果是有具有信心的话，虽然海不会变成淡水啊，但是事实上面，它的水本质上面是可以解渴的水的成分在里面。如果你能够就是转化这个海水变成可以饮用的那种营养，也信心是非常的重要。对其他很多没有信心的人，就是不可喝的海水一样，就是寻常的，就是近离得再近也是没有办法喝的一样。但是也许自己有信心的时候，就知道海里面有那么多的生命，他们也是喝水的，他们不是喝盐的，而是喝水的，他们有能力去过滤这个盐水。盐分嘛，所以有一些生命呢，就是海水、淡水都可以，都不影响，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当然这个例子是例子，但是意思说，整体而言是在讲这个处理心那个信心，有了信心的时候，我们不会看什么都不顺眼啊，或者是说这样那样的。没有观察自己的心，而观察外境。然后观察外境的时候，因为自己批评、评断的那个心，如果不考虑的话， 可能会置自己于各种面向。如果自己往善的方向、信心的方向牵引的话，那可以变成就是对自己很有意义。所以在这里说信心不足的时候，那在旁边也不能攻守易，就这种意思。所以对于升起信心这个，上面确实是一种缘分，实际上，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就是除了过去式的缘分以外，寻某一种的，就是理智以及佛法的引导，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皈依佛法僧的这个寄送，自己就是从皈依开始发了这样的愿，然后以就是这方面的一种愿力，来引导自己。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我要去，怎么讲呢？缔结大道啊，或者是说深入经藏啊，或者是去帮助众生啊，这些方面呢，那这样想的时候，自然而然觉得这个现在我应该的我的任务是什么？那如果是说意志上是这样的时候，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就是教导嘛。如果提前的时候你觉得不合适，那就不要移植，或者是哪一些选择一个自己比较，怎么讲呢？有亲近、信任种种的这方面的一种感受的，然后自己看起来适合自己嘛？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没有那么亲近，反而更好。有一种尊敬，有时候过分的就是，怎么讲呢？好像是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那种的亲密的话，或许也许失去了某一种法上面的那种恭敬心，而不见得对于修行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有些弟子对这个善知识很有信心的时候，他们是内心有畏惧。你说我和上师达成一片都没有什么畏惧心，也许是好事，也许不见得是好事，要看人。不见得是好事，是大家就是。到时候可以争执，也可以就是生气，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呢？就发脾气。这样的话，那就觉得这个情况就不太好，不是一个如法修行的方式。那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僧众，是这样子，就是说，说话也好，或者是怎么样，都不会太那种放肆呀，或者是觉得好像就是表现出来很多的这种。作为弟子的话，不会表现出很多那种什么勇猛刚强啊那样的状态，是吧？就比较调服的、调柔的状态。所以这样子，所以自己比较说，这你是善知识，但是我不把你放在眼里的时候，千万不要去靠近他们比较好，因为这样子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作为善知识，我自己知道重视法、重视善知识，重视法师的一种的心态去。就是情谊，或者是获得某一种，怎么讲呢？引领啊，这方面，开解就是答疑解惑，就这方面。然后这些我们讲了三个，大家稍稍的安住一下。可能今天内容有点多，我们就是这些想的部分，你可以每天早上醒来以后呢，拿着《圣道宝曼论》，就是早上的时候呢，就不要想太多，就是想一条、两条，一条都可以，一条当中呢专注一下。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再拿出一条来，就是再就是关照一下。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前两条加上新的一条，一共三条，上面就关照一下。然后。就是这样子，或者说你愿意多，就是一天当中把，一个星期里面着重的，就是把一些内容的前面学过的和加上新的部分呢，每次都可以适度的，就是自己去，就是在这个思绪、思虑当、收思当中去做一些修持，然后拿一些方向很明确的时候下一些决心，有时候就是说你在那个决心决定当中要驻留时间长一点，不能说一闪念就过了，一闪念就过了，其他杂念多了以后，前面的那一闪念就慢慢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如果你下的决心强的话，还是有力量；但是如果下的决心不强的话，就是，杂念多了以后，慢慢也埋没了。不成为四种根本，罪与我执之对峙的法，如同斧子、斧头与木材放在一起，无有失意。这个就像那个《入众论》里面也有这方面讲的，就是某一种的，戒是，获得仙侠的因，就是获得未来获得，八仙侠十圆满的人生呢，就是需要一种的，就是内心的一些不作恶这方面的那种，怎么讲，心持吧，然后加上某一种的善业啊，就是持戒来，就是可以避免行恶的这些上面的做一些努力。然后再如果有禅定呢，这方面善根比较强的话，有投身三善道乃至于比较高的那种特殊的一些缘分上的帮助。所以戒律，这阿扬堪摩那琼仁波切他也有讲，就是戒律，就是那种获得仙侠的因，然后行善呢能够获得这圆满的因。那我们之前讲的，如果没有慈悲菩提心这种的话呢，也不能够，即便是就是说，他有解脱的能力，但是没有菩提心的话，没有成佛的能力，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不能够圆满。所以在入众论里面呢，也有类似的，就是说，若诸一生及余生自证菩提及佛子，增上生及决定生，其因出界无定无余。这个大概意思说，不论在修正这个，生完就普通人生到这个八怎么讲，仙侠十圆满的人生当中，或者是说生完的这些圆觉的正悟菩萨，这些最终要就是积累足够的善根以及成就的话呢，戒会帮助变成这个很重要的因，这方面。所以，我们就是每个人可能是受持不同的一些戒体这些方面，在大家有的上面做一些努力。所以对治，因为佛法上面就是对治我执，当然是根本了，就是解除一切的无明烦恼，根本上面依赖于以空慧或者般若的智慧来断除我执这方面的一些对治。所以说，如果一些我们的修行的法，最终来讲，就是说能够使我们护持这个境界，以及对治我执，就是对治这种实有执、空执这方面的一些教法，那这样子如果没有做到这些的话，就是说像你没有能以佛法的斧头来断烦恼的这个木头一样呢，一个斧子放在一个木头的旁边，并不能够真正的就是砍掉这个烦恼的木头一样。如果我们说，就是说，这个也是实修有关系的。如果说学的时候闻所生慧、思所生慧这方面，就是仅仅是闻嘛，就是听闻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点像把斧子和那个带到木头旁边、树木旁边了一样，就是你知道要砍的这个能力和各方面理论上面都了解了，就好了。但是就是思维和修持这样的时候呢，开始磨刀和就是砍工一样，就是具体做行的一个过程。测量啊，就是你真正是说把斧头放在那个托运到这个木头跟前呢，就是还没有解决问题了。虽然是我解决问题的一个步骤，就是你要不接触的话，你也凭原就是隔空，你不可能就是砍掉木头。所以文思修持这上面就是要合起来，就这个意思。所以持戒的时候也要看，因为每一种的戒，只是说，如果是仅仅是避开人的一些这样的，就是言说呀， 或者是这样来持戒的话，那个就是也是一种关心个人而持的戒。如果持戒的时候，比如说不杀生的这个戒，是因为同情其他众生，而不是别人会把我归类为那种什么不敬啊，或者是就是怎么样看自己看得很过分，比如说某一些婆罗门的那种的一样，就是说因为他们不吃肉是觉得某一些是那种脏的，或者是说不敬啊，血肉那些上面，那有些是出于爱心，这他们也有可能有不一样的嘛。但是有些就本来就是并没有升起足的慈悲心，他可以做其他的害众生的事情，但是不吃肉。就比如说希特勒的话，他不是说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抽烟什么那样，好像个人癖好上面来讲，但是他杀人不眨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好像并不是持戒，但是意思是说他不做某一种不好的事情。是可能是个人的癖好或者是个人健康的原因，那并不是其他的。所以这个是那个，这个部分第四个，第五个，不成为烦恼之对治的窍诀，如同病人只拿着药袋，无忧失业。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不，刚才讲的那些部分。因为用的这个例子，前面的这个例子是说，木头放在那个斧头放在木头旁边，这个后面的时候就是病人拿着这个口袋药袋，里面没有就是对治病的药，或者说有里面有拿着就药袋里面有药，但是没有吃，就这个意思吧。因为没有说空药袋，没有应该是就是没有吃的意思。因为我们说佛学的时候，可能有大无明、小无明，就是把这些都放在佛学里面，是吧？那就是那种佛学里面吧，就是内明，它是专门的佛学的那种佛法的部分。但是我们有时候说，佛法包括这个大小十明，有这样讲的是吧？那这样的时候呢，有一些可能是，就是类似于，就是它是辅助性的。那些里面学习声明呢是不是好呢，也很好啊，但是对学习声明的时候也有懂得很多的道理啊，然后更能精准的把握很多东西。那立算好不好呢，或者是占星，星占的这些占星的这个学习呢，也有一定的帮助啊，有甚至观察到这个外在内在的这些相上面，就是做一定的分析啊，有一些特别的能够观察到三世的因缘啊，还有一些特别的那种的基于因生的作为缘起来修很多类似于就是成就的道路上面有帮助的。那诗歌呀这些也是一样，寄诵这些怎么讲呢，佛法大部分是以寄诵的方式来传续的。那这个也很重要，包括戏剧啊，这些也是很好。那，但是如果说一个人很专注于其他的这些部分，而没有把这个内明的部分，注重于工巧明，那工巧也很复杂，就是外在的、内在的工巧，讲的时候好像也是有这个很多种的，就是包括含摄一切一样。但是最根本上讲是。一方面呢也是结合三毒贪嗔痴的这个运作原理来解释，那也是抓住了很主要的根。但是就还是要以这个内明为主，内明当中就学修结合的方式为主。以前历史上面藏地有很有名的这个布顿大师嘛，布顿大师的历史书呀，就是布顿大师是藏地可能是第一个就集结大藏经的人。他有很造诣很深，学问很广博，但是说就是后来有一些时候他比较特殊的一些因缘下呢，很喜欢这个就是算术，也很喜欢这个各方面的这种这方面，所以 后来就是有讲到说，如果他并没有那么样的就花很多精力在这个算术上的话，那可能他的就是修行上面、修持上的成就会挣得更高。那所以说，他肯定不属于那种完全耽误的人，但是有所耽误的人那种。所以说，有些看起来是知分的那种的佛法的知识，但是就是善用的话，成为这个助缘呢、啊，善缘呢、啊，成就的这人助缘。不善用的时候呢，或者是主次颠倒的话呢，可能也变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障就是障缘呢，这方面。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如果说修持当中，就是对峙的种种的法门呢、法门很多，那这些窍诀也很多，所以运用变成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运用的话，觉得自己活在佛法的人生当中，离佛法很远。如果会运用的话，就是24小时时时刻刻都是最佳的这个就是修行。增上善决定胜的这种的修行的时刻是吧？就往上修增上善，最终来能获得决定胜的这个时刻，就这种的怎么讲呢？这些道理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说，否则的话，就是说，好像拿着佛法的书，但是没有真正的，就是经验上面呢，没有真正的就是运用到，那有点像拿着药没有运。就是治疗到身体的里面的这个疾病的这方面，在这第六个，没有针对心相续而有一直口头空谈，如同鹦鹉学舌无忧所以，所以没有针对心相续，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有人，遇到所谓我们世间当中讲的骗人的人呢、坏人呢、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遇到电话诈骗，所以有些可能遇到真正的其他的一些比较直接的伤害，那遇到这些伤害的时候，我们是对个人有很大的仇恨的心吗？或者是对其他就是当时失去某一种。政治正念，或者是悲心，或者是这些，在这里可能瞬间，如果有人威胁你的话，你可能不是说啊我要渡你这样的状态，而是说怎么避免这种危险。但是事后的话，有很大差别。有些人可能就是非常的就是记恨某一些人，甚至终身一生当中都有烙印。那另外一些人就还是，只是对这个现象而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对具体的个人并没有仇恨。所以有这方面，所以对之心相续的时候，尤其是逆境当中比较困难，顺境当中好像你觉得就是怎么样，说就是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好像升起一种的广博的这个爱心呢、啊，而是某一类的文字上面的理解的一种的广博，这些比较容易嘛，但是说，一拿到这个，尤其是逆境当中的负面的那种经验当中的时候，比较困难。所以说，就变成说，很可能是佛法上面知道应该这样做，但是实际当中呢，就是有一定的困难。那另外一些时候，可能并不是说，你能做得到。心相续当中，你能够时刻的关照，时刻转变，就像如同就是什么。形成纹路的过程当中，纹路自己有能力就是愈合这个这种的怎么讲呢？纹路啊，或者说我们的就是烦恼会出现，但是出现的时候很快，就是因为了知自己的心态啊，了解自己的这个心的状态，然后能够被自己所转化，因为有某一种的境界，随时可以就是同时是现前的这种能力，并不会就是太隔的时间长了那种。所以说，那这个跟差别呢在哪里？这个也是跟实践有关系。这也如同鹦鹉这个学舌一样，因为鹦鹉学舌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实践嘛。我们说鹦鹉说。 某一件事情，可能鹦鹉有各种喜怒哀乐，可能有，然后说出来的法佛法呀，乌玛那般妙，这个要让他实践，怎么样去转变身与意的话，可能有一定的困难，不容易。所以用这种意思，他会念六字大明咒，但是说如果让他修的话，他有一定的困难，或者是他不会，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三个上面稍稍的安住一下。可能时间不多，我们就继续。以偷盗抢劫强抢诈欺诈骗进行不予取来做布施，如同将皮袄抛在水里无忧失意。所以这个说以前我记得有时候碰到一些人，他会说啊，师傅，你看看我这个买哪个彩票，可能中的话，我把这一部分的钱做好事呀，做善事、做布施、做供养，这样讲。那但是这些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怎么讲呢？赌博的心理啊，去做这些事情，有很多这些钱后面有很多人的这个失望、期许和很多这些的话，那可能并不是一个。虽然我们不能说股市里面的或者是中彩票这个不应该说是偷盗啊或者是抢劫诈骗的东西，它不是，但是有一些是合法不合法的，有一些虽然是合法，可能它的性质上面有点像赌博一样，就是一种赌博，这样说，赌博有合法的赌博，有不合法的赌博。那另外一些这里面讲的更严重一点的就是那种直接偷的抢的是吧。那这个就是一般的人可能遇到的相对不多，但是诈骗像我们刚才讲的各种各样的诈骗，那就层出不穷，也有人遇到直接抢劫啊，或者是这些，有时候可能是有人就是个人在街上啊这些时候是抢劫强盗，另外一些时候有可能是一种政府啊或者是这些做很多种的这个巧妙的安排，然后可能形成了某一种的就是偷盗抢劫的效果，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不是现在有最近做今天的，我看到有趋势发那种说有一些可能保护的好吧，有一些公司，但是他们把你的那个信息就是卖给商家，然后他们会针对性的投放很多广告，这个是好事或者不好事不好说，可能对一些不愿意把自己的这种各种动信息呢就卖给打包给卖给其他的第三方的人来讲是不好的。如果他愿意说啊，我希望别人能找到我，希望有人给我就是提供我需要的东西，而且提供很多种的选择，所以我并没有因为就是别人给我投送我需要的东西的各种选择和广告来因此就这种还给我带来了一定的方便，这也有可能。所以这个，但是如果这些信息变成一种危害别人、迫害别人，乃至于就伤害别人那种的来源的话，可能也是一种就是类似于看起来就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背后有更大的痛苦。这个苦大于那个乐一样的是吧？那种效果整体，所以呢，如果作为修行人的话，那就是说类似于不用就是说邪命，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这个比丘无的邪命呢，如果你真正作为这种善知识或者是比丘，尤其是就出家人的这些上面，这他这个根本当时那个原文里面应该是讲出家人那种比丘的这种邪命，包括有那种故意的就是给别人就是展现某一种特异功能啊，或者是说奇特的这些招数呀，或者是诈现异象，说奇特花招这些，是一种的邪命。那或者是说 狠狠的说其他所有的人都不好，然后说自说功德，就是劝人这个做一些这种布施呀、供养这些，应该这种应该避免的。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有些人说啊，就我帮你驱鬼啊，驱那种什么制服这个神鬼啊，这种方式来，就是类似于有点控制人啊。有些用，甚至佛弟子里面，我也以前听说有些人用护法来，就是吓唬其他人呢，这样的一种做法有。你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就是有一些护法的一些故事是有的，但是那个需要个人，就是了解到底修行上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没有开许的一些书籍直接看的话，就是被特定的这个护法所保护的话，跟护法不悦而就是后续的一些姻缘不佳，这种有，但他不是一个某一个人的那种的打手一样的，就是随意放的时候就冲过去打你，或者是惩罚你，不是这样子。护法的话，又讲了，就是你要如果如理如法的修行，没有人害到你，护法也不会就是说你如法的修行当中，他去因为你对某一个人不开心，所以他害你，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显示这个威仪啊，就是高声大声的说话呀，太或者是怎么样，太使劲那种。那这个有一些是有必要的，他本身这种念诵和这些上面就是要这样子，他不是为了就是好像让其他人就是畏惧或者是恭敬，而是这个修法。比如说我们念这个把那个破法的时候，确实有那个，但是那个是不是需要念那么大呢？可以选择念轻声，主要以观修为主。但是在一些传统里面有这样，就是大声的哼这样的念诵的那种的习惯有。这个不是给别人就是示威啊或者是意思，这是作为一个修法，它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念这一次。但是其他的有一些如果就是故意作怪的话，那就不太好，就是这个不是如法的一个做法。然后有人说啊，这个人怎么样，就是给了多少钱了，那个就是供养了寺庙多少钱，这个人又怎么样，然后好像在鼓动别人去做类似的事情一样，这些是不如法的那种做法。就是或许他们做的某一些好事，我们不能说他们都是行不是色是不好的那种，也不能这样去想。但是意思是，作为自身的要求的一种的法事或者是比丘，这样的话，应该这上面要很小心。那居士们不能就是所有都要就是怀疑，这个也怀疑，那个也怀疑，所有的动向都用负面的心态去怀疑，那个也不是一个好的心态。整体来讲，就每个人自己就是做自己的决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这个任何自由自在的一种决定很重要。那这个比喻呢，是说像这个皮袄啊，就泡在水里面一样。皮袄的话，如果看起来有一些是比较脏一点的，但它不能够用水里面洗的。在我们这里面讲的，还有一些是说，就这样讲吧，就是说这个皮袄的话，泡在水里面以后就穿不成，因为它就干了以后就变成定型了，它是横的就是横的，竖的就是竖的，皱的就是皱的，就定型。所以皮袄在水里面洗的话，反而毁掉了皮袄。那就类似的，你用那种就是邪命来做这种善事的话，就反而不是善事。就是这种意思。然后以加害众生，来做供养三宝，如同割儿子的肉给母亲，无忧时也。这里就是有一些人说，以前我们家乡那边又偶尔有这种事情，就是说，看人嘛，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但是有一些人说啊，我要去拉萨朝圣，那怎么办呢？那也要就是准备食物呀，那也要一些肉啊，那要宰一两头牛嘛，还是一头牛啊？那这个肉风干了以后，全家人上路的时候需要吃。那对于朝圣的人来讲，是在积德，就是想要去拜佛这样子。但是对这头牛的话，那怎么办呢？就是又要杀牛是吧？那可能有些是没有朝圣爷爷在，就是一年当中可能要就是杀一头牛啊啥的，对，或者一两头，乃至于两三头，有些人要家里人多，这种，或者说另外一种。 就是说，就是僧众，以前的时候有些是可能僧院的人多，佛学院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每年杀掉的牛，可能就是以前僧众有一段时间是吃肉的。那这样的时候，有人统计过，就是有些大的这些里面，可能吃掉的500-700这些都有大的那种的，就是集体的那种地方。那少的话，可能有些时候一次发挥僧众2000的话，就也有就是连续持续供养7天的话，可能也要7头牛啊，或者是这样，是吧？那这个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基本上在藏地、印度就是绝迹了，基本上现在没有看到给僧众就是整体供僧的时候要就是用就是杀牛羊的那种的。那当然这个不是僧人在安排，是一种既定习俗一样，俗人就是在家人在那边安排嘛。但是如果僧人坚决拒绝的话，他们在家人肯定他们要想让僧人吃得好一点，所以在做这些事情。如果僧人说我们不喜欢，我们不需要的话，那肯定他们更开心，或者说从善业的角度来讲是更好的事情。那另外一些是说修塔庙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如果把牛羊就卖了以后送到那些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杀掉的，有些部分被杀掉或者全部被杀掉的那种的地方，然后用那些钱来修塔修庙的话，那就完全没有意义。那个就是加害众生，如同这个例子是说把儿子的肉割给母亲吃一样，就是诸佛菩萨不欢喜的一种方式来就是做这些事情。那有些人呢，以前不是在好像在马来西亚或者某些地方也有嘛，就是说他杀一个猪或者是鸡啊，这样的话他把你杀几只鸡的话，一只或者是半只供应给这个菩萨，或者是供在佛前，一个就是鸡蛋，他们那种不是一个完全正统的佛法的一些信仰，就是把猪头啊就放在观世音面前菩萨面前，这个不了解。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很改观了，应该是，但是过去早期的一些人的供神的习惯呢，也把佛菩萨当作是另外一种神，所以没有那种很清楚的学习，所以不学习的过患呢就也是比较多。过去在一些地方，在藏地早期的时候，可能有那种早期可能奔波那种时代，或者这个在全世界都有，有祭祀活动，可能就是说西方世界也有祭祀的传统，基督教也有，天主教，反正就是这些伊斯兰教都有嘛。那印度的各个传统里面也有不少的祭祀的传统。那些里面他们是真的就是杀动物，就是来就怎么讲呢，有些把动物放在火里面火烧啊，就是活着烧的啥都有，所以以为是在就是恭敬其他的所谓就是神灵啊，或者是说他们以为有些人可能甚至会这样，但是事实上面做的是不好的。那供养三宝当中就是并没有任何那么有些时候人会想，那我们不是说会供的时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放象征性的，验尸的时候放一点点的肉类啊之类，这个并没有就是这个，而且有规定说其实不能够是就是专门说怎么讲呢，自然死的那样的一些，只需要可能象征性的一丝的那种，如果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素油啊燃一个红色来代表之类的那种。所以如果放某一种的红色的这个食物啊，或者是这些来代表，但是有些可能就是本身有这其他的一些你生活在牧场啊，这样的话可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动物死掉啊，或者是就是被自然咬死的摔死的，那样的话呢，那里面留一部分将来有时候特殊的一些就是岩石呀，或者是石这些时候放象征性的放一点。那就这样子，但并不是说你要专门去杀这个，这不允许的。所以这个上面，因为这个用意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意思说，人间的话，供素食吃素食全部吃素的话，有人不开心，就是轮回当中的这些非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众生的话，恶鬼道众生，他们有一些是那种习性是这样子，用那种的方式来就是 构造以及就是怎么讲呢？给予教法的结合，引领的话有一些必要，所以这样放。外以今生的一己私利，然后装模作样，或者说道貌岸然，忍辱负重，如同猫，猫潜伏杀老鼠，唯有是也。为了今生的一己私欲而道貌岸然，忍辱负重，如同猫潜伏于潜杀老鼠。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说的那个利他的心，方面实践利他的心。我们不是前面讲的，就是不是怎么样做不善的事情来去做，好像类似于表面上面善的事情嘛，就是加害众生、供养三宝啊，行种种的这些不欲取来供养布施、布施，就种种，所以类似的，这个也是一样。如果说内心没有菩提心的话，那我们外面表现的是一个很斯文的人呢、啊。看起来心貌庄严呢、或者是说好像是一个修行人的那种特质呀，但是那这样子就是说好像就是猫看起来比较温和，就是比较柔和一点呢，走路也没有声音，轻声轻脚的，但是它是捕杀老鼠，所以那世间当中的很多行为，看起来就是并没有那么，我们不是刚才用那个，就是。希特勒说不吃不烟酒什么其他的一些就看起来就是好像洁身自好一样的一种的状态，但是事实上面呢就是他的野心是非常的大的，可能要就是占领那种整个欧洲或者是那样的一种心，不惜牺牲众生生灵涂炭在所不辞，这样的话那就这种的心态不好。但作为修行人的话，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希特勒，但是每个人意思说除了就是表面上面斯文一点那是好的，表面上面特别夸张那样的话也没必要，但是内心当中应该有不持慈悲心，没有的话就是很可惜，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几个上面稍稍的安住一下。所以修安忍就是比如说斯文啊，这些时候修安忍修得好，那修安忍的时候也是要看这是为大众为其他人为自他或者是为他这样来修的，还是说为个人，那这样的话个人有某一种的这些野心或者这样修安忍或许能达到个人的目的，但是这个也属于那种暂时的这些安乐，它不究竟，所以这样并不是一个圆满的那种修安忍的方式这样。然后今贪图现世的名闻利养而行广大的善法，所以这个一样，我们就是其他的有一些就是行广大的善法的一些法师善知识或者这样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人不要对他们起那种的心，也许他自己是为了自己啊，或者名声啊，或者是利养啊，这样他在做很多努力啊，广告啊，或者是这样来，一般自己不要这样去想。而是应该想说难得有这么样的珍贵的一些就是佛法的因缘展示和结缘到其他的这些世界啊，其他方的这些有如果有一些人闭关的修行者，一次不是以前不是阿拉卡拉卡拉是吧，卡拉他的那个里面有吗，就是用核桃做这个布施，核桃里面就是放的能放的这种的做这种验尸啊什么，能够利益到无量的众生，这样讲。有些人在闭关山洞里面做的法事，他只要有悲心、有空真的智慧，那也是无量。那我们现实当中也有很多这些大德高僧呢、啊，就做广大的这个弘扬佛法。那的时候呢，就是要有随喜的心，不然的话，有可能会陷入到诽谤佛菩萨的那种的危险当中啊。但是从每一个人修行人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要这样去关照自己的心，说，我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弘法的时候，是为了其他众生，真心实意的为了其他众生呢， 还是掺杂了不少的这种私心杂念呢，好像又利他的，又同时又限期冒出很多的自私的那些念头啊。那最后这个有点像一碗食物当中有很多蚊子、苍蝇、很多其他的那种不能吃的很多石头啊，什么沙子掺在里面一样，最后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状态。所以说，就是说用珠如意宝换一个小葫芦或者是一团石，这个藏文里面这个应该是那种的，叫什么呀？木橘，这个应该是就是翻译的时候那个可能应该可能更正确的，它原文的话应该是木橘。木橘大家可能平时有些地方有卖的，就是做药的也有，温瓦就是那种木橘嘛，但是其实葫芦也可以，因为葫芦呀这些都是那种，还有一团石是吧？就像一把食物或者一个水果那样的一个价值一样，用如意宝换这个当然不值得了。所以说，好像就是修一种的广大的善法，或者是行广大的善法，那最后。你的目的地呢，就是并不是自度度他，而是说现实的名闻利养。现实的名闻利养呢，如空谷当中的茴香，如这个彩虹，虽显美妙，然无实，这种是吧？就暂时的那些东西，相对当中呢，所以不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方面要，就是自己去看。那如意宝呢，当然，就是无价的那种的意思啊，就是那如果把它换成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名声啊，或者是利养的这样的话呢，这个真的是很暂时。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暂时做了一些发财的这些，但是几十年下来，那些发财并没有使他就是长寿，就是万年是吧？也没有使他少某一种的。怎么讲？少了那些，并没有真正的缺少；多了那些，并没有真正的多。但是心态上面可能就是这样子。那以前有些人可能就是说，为了一碗饭的，可能都要很困难。以前我记得那个星云法师，他说曾经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法师给他分了半碗咸菜，基本带给别人带了，然后他这一辈子都会没有忘记那个，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就是大家僧众那些，就是。特别饥饿嘛，就没有那么多的食物。那这样子的话呢，说，就是这些食物有很有意义，甚至就是保命的一种的食物的那个救济一样。那这个就是很好。但是一般来讲，就现在应有尽有，不能说，但是至少就是一生有这样的状态。然后后面这个虽然多闻，但自相续处于平庸状态，如同医生罹患痼疾，无有施医。所以这个我们说，今天都是讲的是这个实修啊。说像刚才讲的这个，就是把一些善法。变成一种好像自己的心意境发心不够，而变成一种施法，然后像如意宝换一团食物一样的，这个就像，怎么讲？就是说，随时动念很重要，随时关照自己的动念很重要。如果我想做一件好事情，那你要看接下来你的念头什么，还在想什么。前面之前在想什么？今天、昨天在想什么？是吧？对这一件事情怎么样？有些时候可能是说，脸上有一个不干净的，我就想说，把这个擦掉。然后一擦到手上面呢，就是装到嘴巴里面，就像病毒一样，是吧？然后从鼻孔、口鼻入，或者说从这个鼻孔前面擦了鼻涕以后，再擦在衣服上面、手上、手背上面，一样，就是好像。好像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位置，但事实上面那些没有清除掉，所以我们做善事或者是这样的时候，要看它是一个，就是一直在一个 暂时的那种的心态，时间爆发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实践的第二、第十一个，就是多闻当中呢，如果处于平庸的状态，其实就是禅修啊，就是心尺上面不够，也这个方面的一些窍诀，这些有的时候要好好去运用。如果有些学佛多少年，但是还是怎么讲呢？有很大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习性上面并没有调伏，习性也没有好转，那这样子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没有太明显的那种的改善提升了，那或者说没有获得某一种的了悟上面彻底的这样子，那可能是说仅仅是停留在一种了解上面，所以说这个就是多闻以外，花时间禅思非常重要。禅思以后呢，得出某一种的深刻的结论以后，使人修行成熟熟稳的时候，需要禅定，然后在这个就结论上面继续做禅定，然后把这个结论上面做禅定以后，新的那种的有本质的一种的怎么讲的改善了以后呢，这个在实践当中呢，就是时时刻刻的，就是后的定当中是吧？就是坐心当中的去关照坐上的这个见解和就是手思禅思的这些部分，然后形成就是睡醒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听闻的时候、坐禅的时候，以及是平时日常活动当中，全部都有这个相互加强，变成互为助缘，来有助于这个成就这方面。如果停留在仅是听闻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定的好处，因为以前不是我们说，桑普寺里面有很多格西坐在那边的时候，有个哈巴狗，或者是有时候有这其他人听在那边晚上的时候，有这个在这个经那个辩经的那个这个方块地章当中啊，辩经的那个厅堂当中呢，就是有很多人辩经的声音呢、其实很多人听过过去，有一些人学到。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就说是没有，当时没有获得解脱的人，还就是极其留恋于辩论而没有，就是回荡在那个空地上面的，就辩经场上。所以这个意思说，实修的话就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这里就是，那对于一些法师来讲，可能更是如此。就是虽然听得多，但是要修的上面呢，一定要就是每个人自己多做努力。精通教员却无有觉受的境界，如同富人无有仓库的钥匙，无有食衣。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对于佛的教法上面明白，然后但是没有升起觉受的话，那可能就是信心不足啊，然后没有信心的超越的方式是比较快速的成悟。那闻思这些方式来就是立见地而修行的那种的方式，实修巧诀的方式。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信心、慈悲心、智慧这些增上就很重要。所以说，以前不是有个罗登写的，就是也是那个很知名的这个医师嘛。他最后圆寂的时候好像是在桑叶寺那边圆寂的。圆寂的时候他是因为学了很多，也是比较知名的那种的学问家。但是修的时间可能因为他经常去尼泊尔啊，或者克什米尔，或者是去印度，或者是去各个地方，然后忙着去做很多的翻译这方面的，但是修正上面呢，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那个专注的时间了。他也是可能是慈悲心力的，所以这样的话，肯定他还是在现有的这个上面增上一种的修行嘛。就是说不会就是因为积了很大的福德这种的善根呢，然后有闻所生慧的这些，有一定的这个，但是还没有就是彻底的，就是心里面有主的那种的一种解脱上面呢，还没有成就，所以心里面不免有某一种的困惑或者是疑惑，觉得自己可能就是一辈子在学习佛法当中，然后 出身贵族跟着他的叔父，就是廖碧写的，就是跟他一起去学法，然后大概十一世纪的人吧，然后去阿里古格那边，就参加这个葬礼，不是有个秉承法会嘛，就这些葬礼，然后在那边有结识很多很有名的这个人了、啊，去那个现在的，大小伯律的话，应该是那个以印度喀什米尔那边附近，和巴基斯坦那边有一个那个混杂是吧？混杂旁边还有一个叫那个地方，以前是很有名的佛法的一些就是地方嘛，那边比较有名。以前藏语也叫支辖，看那个地方叫 Gilgit， 因为以前我在法国认识一个这么一个人，他们当然现在是一信伊斯兰教的，但是那边的人普遍素质都很好，很朴实呀，很对人很真诚忠诚，就是那种地方，所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廖顿先生，他也是。罗丹先生就是他也是去那个地方，所以各个地方学习啊，然后做这些量学方面这些方面都相当有名的人嘛，然后他也能够讲解佛法呀，这样子，非常出色的，然后有一度还就是出任这个桑普寺的这个堪布这些。然后他最后圆寂的时候好像在桑叶寺的附近圆寂的，所以这样的时候他圆寂之前呢，他自己觉得说这一生他还是不满意，比较失望，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实现像我们刚才说的或者之前我们所说过的，实现这种的怎么讲呢，不够圆满的，像布顿大师呀，或者是觉得自己稍微有一点过分专注于算术啊，或者是像洛顿写的，他比较多专注在这个一名学生啊这样的，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意思说实修变得比任何都重要，信心很重要。然后这个没有的话，就是说一个如同在富有的人呢，自己没有这个库房的钥匙一样，就是好像用不上这种的。他有这个属于他的名分下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也可能如数家珍能说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确实没有那个钥匙一样，没有把它使用的这个。对，这十二个那我们稍稍再安装一下。然后第十三个，自己不了悟法义，却为别人宣讲，如同盲人导盲，盲人导盲，物有失意。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也是一样，这个了悟法义的话，实际的经验上面的了悟非常的重要，经验上有的话，你怎么讲都能够就是不离这个不偏这样子。知识上面有不偏的这种的方式，这样的宣讲，但是如果说经验上也没有，知识上也不行的话，那更不好。但这里主要是了悟的话，那经验上面的非常的重要。没有自己没有了悟，就是我比如说这个菜怎么做，那个菜怎么做，这个怎么味道是怎么样，这样讲，然后最后说那你吃过了没有？我没有吃过，我只是会做这个菜，我是就是给别人吃的，或者说就这样的话有点怪。所以最好是有这方面的这些就是除了理学上面的了解以外，还有就是政务上面修正上面，那这个就是最圆满的。如果理学上面都不清楚，这样的话不了悟法义，这些理学上面不融通，这样的话那就有点像给别人可能有隐盲，但理学上面很通的话才不能算是隐盲，就是就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这方面。但如果说经验上面是怎么样讲的时候呢，只有理学上的话呢，那也是可能就是缺憾，就是也不够明澈，是吧？然后是第十四个，讲方便所生的意思。 这里应该是所剩无几。但不论如何，就是方便生所引领所领受的，管将方便生的领受之为殊胜境界，而不寻求实相意。如同将黄铜当成黄金，无忧失意。所以这个一般就是我们说到方便嘛，因为在中文光光就是讲方便这两个字的话，有些人说方便不方便呢，就那种方便方便面那样的说，然后有些时候就觉得说方便甚至等于是接大手小手那种的方便嘛，说有些这种意思，这是现在的一些，这佛法里面的这个方便的意思的话，就主要是那种心慈悲，心持慈悲，然后这个即这种福德资粮，密宗里面的话把这个经常用这个方便呢，定慧方便，用这样的词，贤宗里面也用方便这个词，就是梵文里面的话就是乌巴亚这个词，所以它是一种方便的意思。那在这里面的话，如果方便所生的这种的一些领受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感受，方便所生起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就是这个方便慈悲，当然有很明显的因为修行慈悲而带来的梦境的改善，今生的身心的改变，对他人周围的就是人和事乃至于动物的这种的氛围改变，自己和动物人相处的时候都感觉到祥和，转化为平安，这些种种都有的，这个是功德。但是这里所说的方便，比如说方便生的时候，有可能有理解成就是智慧，方便及方便生，其实指的是那种明眼地和深意地的这两个意思。但在这里面指的并不是这个，就是方便所生的这个意思。所以方便所生的意思是说，就福德资粮这个，而就是即福德资粮而忽略这个，就是深意的这种智慧资粮。所以不寻求实相的话，就有点，虽然说有这个方便就是大悲心以及这些是非常重要，这个没有的话也不能够彻悟佛的境界。但是说如果就是仅仅是有某一种的方便，没有这个就是深意智慧上面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是吧，这些大空性这些当中的一种修学的话，那可能也就不能成为这个人法俱无的这种的智慧，如果没有去实践的话，也不能够就是成佛。所以菩提心的这两种面向都要一个缺一不可言的，如果不然的话，就说仅仅是我很慈悲啊，就是但是智慧上面完全忽略，仅仅是一个做一个慈悲的那种的话呢，就就是它的偏向，先就是说解脱最要靠智慧，成佛的话也需要有这个方便的这种菩提心啊，圆心菩提心的这种的，就是福德资粮的一种的圆满。否则的话，就是这两种面向都不能缺失的情况下，如果说尤其在这里强调的是说智慧不没有上面没有真正的去求实相是因生意的这种实相的话，那有点想把黄铜当成黄金一样，黄铜和黄金像，但是还没有就不一样嘛。那这个所以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一些一些人呢就是仅仅是一种机智禅上面很努力，然后没有注重就是止禅上面很努力，就是没有注重观禅，然后没有结合这两个，所以这样的一个缺失是一些人有可能没有三殊胜的摄持的情况下呢，就有可能就是变成无色界，或者是色禅啊，或者是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境界。那基本上今天就是这么多。那我们简单的讲，就是重视实修的部分。 获得人生而是有就是到宝昼夜或取得如意宝一样去好好的去善用，然后与至于佛法以后呢，不要太过分的专注在就是世间，就是应该有处理心当中的，就是不必要的，不是那么必要的很多琐事，小说就是要远离。然后如果在善知识面前的话，真正要实践修佛法的话，应该有信心才好。然后就是说某自己持戒以及就是用依法的方式来对治我之，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对其他众生有慈悲心，本身可以对治那种自我执着的这种就是自我这种我执我慢自我自私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过失，然后结合空正的话能够对治我执，所以这样子来实修。然后后面的这几个就是说就这整体来讲其实都是讲的是意思说只闻只谈或者是只做一些表面上面的布施供养，但是就是其实它的来源不清净，自己也不管，所以好像潜藏的很多念头大家不去真正的去关照，而是只注重外在的一些形貌上面的，好像就是做得很辉煌很大呀，很场面很大，或者是装模作样的一些事情上面很认真呢，但是就内在上面比较空洞，没有就是从言教广闻当中进一步深入到修行证悟这个方面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要避免就是无意而寻求实意的这个修行道路，根本上面取舍确实非常的重要，所以有种种的牵扯之间，以及种种前辈大德的种种示现和以身示教的这种示法的这种方式来引领我们，所以重视这个圣道宝满论来就是好好的修行的话，应该是很多就是窍诀在里面。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等行者自己诵经。那我们明天就是放生再会，扎西德了。